天是6月13日，下午4点钟时，牧场已经在全面运作，六足马与骑师的队伍在围场中活动，还有一些人正在套上鞍具或卸下鞍具。一匹3岁大的栗色小雄驹系在公寮旁草地附近的小木桩上，我们都用这个地方来训练小马，使其放松。我们认为让他们置身于喧嚷场面时能静立不动就算成功，而再也没有任何地方比公寮附近更吵杂了，因为我们都在此地举行小朋友的各种活动。正前方树荫下的草坪总会传来白色塑胶椅碰撞的欢乐喧哗声，每张椅子上都有牧场孩童用油性奇异笔画出的精心彩绘，在此既可饱览山中景色，也可以眺望围场，故而对访客而言是一个既能放松心情又能观看孩童骑马的绝佳位置。这一天下午，我们将一位行动不便的祖母安置在细木桩前的草坪上，她总是和她女儿及两位孙女结伴前来，每次对新鲜的空气与周遭的喧哗都乐在其中。我走出围场迎接一个年轻家庭的首次来访，很欣慰这位父亲带着两位女儿和他们的母亲同行，全家同行在牧场上并不常见。就在我和那两位小女孩交谈时，事情发生了，尖叫声划过天际，犹如一支喷火的利箭般射穿我的心。我先听到叫声，然后才看到尖叫的原因。围场内出现了我所见过最大的龙卷风，那不是让我感到自在令我觉得有趣的旋风，这道龙卷风的底部至少有15公尺宽，而且已经因刮起风沙走石而一片漆黑，它的漩涡席卷了整个天空。我不自觉地朝着围场跑去，天地看似已融为一体，天空也变成坚硬的物体了。亲爱的主耶稣啊，求你保守那些孩子。一个60加仑的汽油桶由半空中飞出，撞上围场的大门，距离我仅几步之遥。我遮着脸，设法在这一片纷乱中查看那些孩童，有些仍在马上，有些已经下马瑟缩成一团，他们的导师们则设法庇护他们。一个女孩似乎摔下马来，趴在地上，背部朝向旋风。我的脑中飞快地闪过围场中那些人的名字和号码，所有人都到齐。那道黑色恶魔绕出围场，在朝公寮扑袭。那匹细着的栗色小雄驹就在旋风的行进方向上。那匹小雄驹在一刹那间便有警觉而爆发成恐慌。恐惧使这一批平常极为温驯的动物放腿狂奔，它试图逃离，往前猛冲。亲爱的上帝啊，如果它的绳子扯断了，我们那位不良于行的老祖母就近在咫尺。转眼间，那些白色的椅子全都被那尘土飞扬的恶魔给卷走了，整个公寮全笼罩在一片昏天暗地的飞沙走石中。我瞪大眼睛看那位老妇人，他这时已经完全被卷入漫天飞舞的东西中。我在脑海里大叫，主啊，求求你保护他。我们的小导师凯儿在旋风来袭时正在围场内骑马，他闪避不及，被龙卷风扑个正着，将他卷离马鞍。我的心犹如警报般的7上8下，周遭仍是一团纷乱。3天后，我们的5匹马参加完西北部耐力赛初赛，我开始为我们的马群打点准备过夜。临近的5个州，包括英属哥伦比亚，大多数的名驹骏马都前来参与盛会。在这热闹非凡的日子，我那匹抢救回来的可爱聘马艾儿独占鳌头，以领先将近3公里赢得压倒性的胜利。 珍妮则骑着我们最小的阿拉伯马，参加这匹马有生以来的第二次比赛，结果就获得亚军。待夜幕低垂，我得以静下心来回想当天一路遥遥领先的过程。对我这一匹珍贵的马匹而言，这真是一个靠实力分出高下的时刻。我心满意足地吁了口气，夜色也开始渗入宁静的夜空。赛马营地位于水莲山脉的山路，在一片绿草如茵的宽阔山谷间，四面环绕着崎岖的山崖、浓密的林木与陡峭的岩壁。太阳一下山，气温就随之骤降，地平线布满果冻般的橙色与紫色霞光，直到天空似乎也为了庆祝这马到成功的日子而欢呼着。我为马匹披上毛毯，安顿妥准备过夜后，自己也急着想要就寝。虽然我心中仍为了当天的丰硕成果而感到亢奋，但身体状况不佳。当天早晨，我觉得自己应该是罹患流行性感冒了。比赛期间，头疼与发烧不断加剧，此时我感到恶心、胃寒、筋疲力竭。我渴望能缩在温暖的睡袋中，安稳地歇息个几个小时。我刚要卸妆，却听到一阵乱蹄声。现在该不会有人在骑马吧？我披上一件毛衣跑出去查看，营地中有匹马的缰绳松脱了，正绕着我们的活动通电处栏慢跑，惊慌地嘶鸣不已。我在昏暗的光线中可以看出有个年轻人跟在那匹脱缰的马匹身后一段距离，我希望他能在他的马惹出麻烦前捉住他。我的马群紧张地绕着圈子，那匹陌生马则越来越焦躁不安。我进入畜栏，设法挽住我那匹聘马的缰绳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那匹脱缰的马忽然转身冲进我们的畜栏，将通电的铁丝拉扯到我的马群身上。他们像受到惊吓的少女，朝营地后方的陡峭斜坡四处窜逃，惊恐地喷着气息，在隆隆啼声中溜进荒烟蔓草内。此刻肾上腺素犹如电极般流窜过我的全身，我在心中无声地尖叫：亲爱的主啊，帮帮忙！我望着心爱的马群四处逃窜，整个情况岌岌可危。我转头呼叫一位导师：南希，帮帮忙！我跑上那崎岖的斜坡，然而待我抵达山顶时，连一丝飞扬的尘土也不见踪影。我那群珍贵的马已经走失了，暮色很快就陷入一片漆黑。我认识一些曾有马匹在荒野中走失的人，有些能够失而复得，有些则否，有些即使寻回，也往往因为严重受伤而必须安乐死。想到这儿，我心灰意冷，我开始祷告。那个年轻人跟在我身后跑上斜坡，我这才发现那匹脱缰的马不是他的，他只是主动帮忙。我们开始并肩向前跑，在渐浓的夜色中尽可能地循着刚留下的足印前进。我身体违和且心慌意乱，因此对这一位好撒玛利亚人格外感激。他没有回去温暖的营地就寝，反倒出来在冰寒昏暗的荒野中寻找非他所有的脱缰之马，且执意陪伴一个他根本素昧平生的生病妇人。他或许是血肉之躯，不过对我而言，他是个慈悲的天使。我们继续循着那群惊散逃窜的马匹所留下的凌乱足迹前进，直到四面一片漆黑。我们都衣衫单薄，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要在荒郊野地里过夜。袭人的寒意已经开始穿透我们身上的衣服，我知道我们得尽快回到营地。不过若没有月光，我们根本就伸手不见五指，更甭提要认出来时之路。最后我们跌跌撞撞走入一条已杳无人迹的古老伐木林道，看来这条路似乎可以通往正确的方向。我蹒跚沿路而下，盲目摸索前进， 又因寒冷与发烧而浑身发抖。我不禁纳闷地想，为什么是我的马群呢？营地里有300匹马，为什么挑中我的畜栏呢？为什么是我的马群走失了？惊慌如同周围的暗夜般笼罩着我，几分钟转眼成为几小时，焦虑如狂涛巨浪般朝我袭来，每一波都带来新的恐惧。如果他们的毯子被树枝或乱石勾住了怎么办？如果他们掉入悬崖峭壁，那该如何是好？如果他们在山的另一边找到了出路怎么办？如果有人发现他们，并且决定要将他们留下来，那该怎么办？如果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要如何是好？我设法将那些如果抛诸脑后，专注于眼前非做不可的事。过了5个半小时之后，我们才步履蹒跚地回到营地。我那位自告奋勇的守护天使对我得以安然脱险感到心满意足，也力促我去小睡片刻。然而我不仅没有休息，反倒挂上一部拖车持续上路寻寻觅觅。由于当时正值父亲节周末，我们队上人员大都已经回去和家人团聚，只有3个人在营地留守。南希找到了几条伐木林道，与我们认为马群可能前往的方向相去不远。我们沿着这些道路颠簸前行了数个小时，最后被迫折返，否则有可能会被困在山中。在驾驶货车连接拖车许久后，我们终于能够操控自如。我走下驾驶座，进入夜色中，开始以声音呼唤。我确定我的聘马如果能听到我的声音，必会像在家中一样回应我。我在回营地时，沿路每隔一阵子就呼唤一次。待南希和我瘫倒在我们的睡袋内时，已经是清晨了。我已经马不停蹄寻找了将近24个小时，我原已发烧的身体终于筋疲力竭，然而却毫无睡意。我心烦意乱，为我走失的西奈马匹而心痛。90分钟后，我悄悄溜出去，再度上路寻觅。我一直走到天寒地冻的山岭间，出现一丝灰色的微光，天地间一片沉寂，空气和我的心灵一样沉默又空虚，我的马群依然杳无踪影。